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阿狗奇遇。阿狗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，几年前下岗之后一直没找到新的工作，于是啊，他就靠开黑车养活一家三口。这天早上他刚刚出车，就见一个女孩子在路边向他招手，他立马把车开了过去，在那个女孩身边停了下来。他问她：小姐，上哪去？那个女孩打量了他一眼：
我要去的地方恐怕你不敢去。
这话说的可有点瘆人呐。阿狗他嘴一撇：
哼，只要给钱有啥地方不敢去的。
那女子眉眼一挑：
我要去哈尔滨接个人，然后再回来，你敢去吗？
阿狗这一听就惊呆了，哈尔滨离北京可是千山万水啊，谁会这么傻，不坐飞机不坐火车，既快啊又省钱，还要打的呢？这女子啊，十有八九是在开玩笑。于是阿狗啪的一声就打开了车门，也对那个女孩开起了玩笑：
您别说这哈尔滨啊，就是俄罗斯我也给您拉过去。
可谁知这名女子一听之后就抬腿上了车，往阿狗旁边的位子上一坐：
我老家在哈尔滨的郊区，开到那里之后你可以休息几个小时，然后再帮我把人接回来，多少钱你开个价吧。
阿狗一时之间有点吃不准对方的来路了，
他不会是在玩自己吧？啊，到时候让我白跑一趟。
阿狗有点犹豫了，他在想该不该接这单生意。他试探性的对对方说：
您要争取我就送你去，不过您先得把钱付了，多的我也不要，一万。
这个女子瞪了阿狗好半天，啪的一下就打开随身挎的小包，从里面摸出了一叠钱递给他：
行，不过啊，这一路的路费啊油费什么的通通归你管啊。
眼见这名女子这么爽快，阿狗也不自觉地傻了眼了，他结结巴巴地说：
你真的要上哈尔滨啊？
那个女子白了他一眼：
你这不是废话吗？不去哈尔滨我给你钱干嘛？真是的，快开车吧。
这女子越是催，阿狗就越是紧张：
火车一万块可是信口开河啊，他
怎么居然也不讨价还价，这么爽快就把钱拿出来了，这里边有什么名堂吧？这一想，阿狗哪儿还敢接这个生意啊？所谓好汉不吃眼前亏，阿狗马上低下了头，拼命地给女子说好话：
小姐，我不是我以为您是在跟我开玩笑，所以我才说去。其实哈尔滨那么老远了啊，我可不敢去，要不啊您换辆车吧。
说完他就把手里的一万块钱递了回去。可是那个女孩就不干了，她非要阿狗拿出双倍的价钱来赔她。
阿狗顿时火冒三丈，他忍不住冲那个女孩吼了起来：
怎么了啊？你想讹人呐？我告诉你啊，这是在北京，我就不跑你这单生意，你能把我怎么着啊？
说来也怪了，这个女子任凭她一通吼也不作声，然后她突然从包里摸出了一把手枪出来，然后又从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仔细地擦了起来。这一看呢，阿狗顿时就从头凉到了脚底板，他颤抖着身子问：
我说姑娘，您把这枪口移开点好吗？要是走了火，我
我可就没命了。那个女子也不理他，他擦着枪，嘴里说：“
我要去哈尔滨，你听明白了吗？”
这意思已经非常明显了。要是不去，哼，阿狗啊，恐怕就会惹怒了这个女子，说不定自己的小命就没了。于是啊，他只好无奈地开车上路，一路无话，走四环，上了京哈高速。阿狗把车开得飞快，已经不管什么限速80、110的，阿狗通通不管。要是在平时啊，打死也不敢开这么快，让摄像头拍下来还不得被罚死。可是此刻的情况已经不同了，阿狗就是想用这种违规的办法让摄像头把自己给拍下来，如果警察追上来的话，他就有救了。可是今天不知怎么的，就是不见一个警察的影子。不过说了也奇怪了，这一路之上，这女孩倒也没怎么为难这个阿狗，只是在路过收费站的时候才会偶尔的小小的紧张一下，每当在那个时候，他就会用枪口顶住阿狗的后腰。阿狗啊，他本来还想撞坏收费站什么设施，然后喊救命。可是，这女子这冰凉的枪一顶在自己的后腰，只好无奈地放弃掉。几个小时过去之后，阿狗越开越是害怕，而那女子却悠闲自在的。但是这一过高速收费站，他竟然把椅子往后背上一放，往后一扣，他命令阿狗说：“你只管往前开，不许东张西望的，更不许回头看我。”阿狗的肚子里直叫苦啊，这下可完了，他时时刻刻的在背后盯着我，我的一举一动都在他的眼睛里啊，可我却看不到他，他就是睡觉闭眼，只要不打呼噜，我可是一点儿也不知道啊。阿狗恨得咬牙切齿啊，他一直在想办法找机会逃生。车子一过沈阳，没油了，眼前有一个加油站，阿狗提出要停车加油，那个女子说：“加油可以，不过你可别想乱跑，你跑得再快也跑不过我的子弹吧。”阿狗可不傻，他才不想蛮干呢。而给阿狗加油的是一个中年妇女，她问阿狗说：“加多少？”阿狗打开油箱盖，对她使了一个眼色说：“
加满。”
那个中年妇女哪里知道阿狗被绑架了，见他挤眉弄眼的样子，还以为是个色鬼呢，就瞪了他一眼。这眼看油快加满了，阿狗着急了，他又对中年妇女眨了眨眼睛，可谁知道那中年妇女还是没领会到阿狗的意思，并且厉声地讯问他：“
哎，我说你这大小伙子怎么了？你是什么眼色呀？我又不认识你，不会给你便宜一分钱的啊。”
倒是那女子明白了阿狗的用意，她冷笑一声，呵斥阿狗道：“
哎，你少在这里丢人现眼啊，见一个爱一个，真没出息。你再不走，我可真急了。”
阿狗当然知道她说这急了是什么意思，她可不想被一枪打死，于是只好乖乖地继续上路。车子已经过了长春了，眼看着就快到哈尔滨了。谁知道这女子接下来会对自己怎么样呢？她会不会杀自己灭口啊？阿狗越想心里就越慌了。而在这个时候，前面的路段上有警察在查车了，一个警察挥手示意让阿狗把车靠边停下来。看到警察，阿狗的心里真是惊喜万分，救星来了呀。但是他不敢流露出来，仍然装作十分胆小的样子，问那名女子说：“
警察来了，怎么办？
那个女子坐直了身子，她用手枪顶住了阿狗的后腰：“
你敢胡说八道， 我就一枪打死你。
阿狗他装作很听话的样子，不住的点头。在车停稳之后，警察给阿狗敬了一个礼，并且对他说，你好，请出示一下证件。阿狗把自己的身份证、驾驶证和汽车行驶证都给了警察，并且趁机的给警察眨了一下眼睛。那个警察看了看他，立马就会意了。你的身份证有问题，请你下车接受检查。阿狗他回头看了看那名女子，那名女子只好让他下了车。阿狗他的脚一着地，立马大喊，枪枪，他这个女人手里有枪，快快快抓住他。说是迟那时快呀，刚才正在检查阿狗身份证的警察早已经一步上前，把手里的枪已经对准了这名女子。
别动，双手抱头下车。
阿狗的心里那叫一个乐呀，终于获救了。说来这女子还真不是寻常之辈，只见她面不改色心不跳的，两只手抱着头就从车里下来。她的脸上不仅毫无惊慌之色，还满脸埋怨道，
我说你对我有气，骗人家警察干什么？咱俩的事儿警察管不了。
警察喝问他，少说废话，枪放哪儿了？
那女子哈哈一笑，
哈哈，什么枪啊，那是打火机，在我包里呢。
警察眼明手快，上去就把他肩上的挎包夺了下来。他打开一看，拿起了那把枪，他仔细地检查了一下，他回过了头对队长说，
队长，这是把枪型打火机啊。说完警察转向阿狗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
阿狗眨了眨眼睛，他自己也糊涂了，不知说什么好。而那女子趁机过来搂住了阿狗，对警察说，
啊，警察同志，他是我的未婚夫，我带他回家见我父母呢。他嗲声嗲气地对阿狗说，哎呀，你别生气了嘛，不就是我妈想要3万块钱的彩礼钱吗？你答应她不就完事了？好歹把我这大姑娘都给了你，你不吃亏呀？
警察一听啊，真是又好气又好笑，他挥了挥手，让他们赶紧赶紧上车吧，别再胡闹了。这一来呀，阿狗简直是气晕了，自己竟然被一个女子用一把假枪绑架到这么远的地方来。
当他上了车之后，他一踩油门一路狂奔，这越开越是憋屈啊，越开越是窝火。只听吱的一声，还没到目的地，他已经把车停了下来。他对这女子说，
你下车吧，我不想再拉你了。
这位女子她首先是愣了一下，突然她的眼泪就哗哗哗地流淌了下来。
接下来啊，她就哭着告诉阿狗说，她的母亲呢，后脊椎错位，腰不能动了，她想把母亲接到北京治病，可是啊，她家离哈尔滨市区有300多里的山路啊，坐长途汽车呀，或者火车或者飞机吧，他怕母亲受着山路颠簸之苦，
有小车的话那人就比较舒服了。
可是在电话里告诉母亲要打车去接他，母亲非常心疼钱呐，说什么也不让。没办法，他才会想到打黑车的办法，这样一来可以骗母亲说这是朋友的车。但是那些黑车司机一听说要去哈尔滨，没一个敢来的，路太远了吧。他好不容易碰上了阿狗，这才借助枪型打火机使了一个权宜之计。原本啊，这玩意儿是他用来自己防身的，女人跑长途更不容易呀。这女子把话说完，又给阿狗赔礼道歉了好半天，可是阿狗还是铁了心的要让这女子下车。在阿狗看来啊，
这女人的眼泪不算什么，谁知道她是真是假呀？这女子就生气了，
你让我下车也成，把一万块钱还给我。
一听要还钱，阿狗就软了下来，毕竟啊，他是开黑车的，如果这女子把他告到警察那里，他还会有什么好果子吃啊？哎，想想啊，这多半的路也开了，万一他较真起来，别说自己一分钱得不到，恐怕连回去的过路费油费自己都得赔进去啊。阿狗长长的叹了一口气，嘀咕了一声，哎，就是要拉你，你现在也得给我下车啊。
那女子不解地问，啊，为什么呀？
阿狗嗓门更响了，
我开这么久了，我一口饭还没吃呢，走下车吃饭。
那女子一听啊，就笑了出来。当两人填饱肚子再次开上路之后，那名女子又把座位的后背靠了下去。阿狗很奇怪地说，
你现在不用盯着我了，怎么还这么做呀？
那女子却笑了笑，
哼，我这是在做实验呢，我看我妈这么长时间躺下来会不会不舒服，哪是在监视你呀？你这人呢，哼，可真够笨的。
阿狗叹了一口气，真是自叹不如啊。
我是够笨的啊，不笨啊，怎么会被你拿个假枪啊绑到这里来？
而更倒霉的是还在后头的。阿狗回到北京没几天呢，啊，什么石景山呐、海淀呐、朝阳区啊和通州四个区的交警大队啊，都给阿狗发来了超速行驶的罚单。这一看时间，正是送女子去哈尔滨的那一天。阿狗气得哇哇直叫啊，
我的妈呀，足足罚掉了4000多呀。
好了，这就是我要为您讲述的阿狗奇遇的故事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